脚这件事情呢，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也有很多人对这段圣经有很多的引申也好，体会也好，灵训也好，预表也好。我想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感受，就是耶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这个归世离父的时间到了，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他这句话讲了以后，他就做一件事情来代表对属他的人的爱。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神那里去了，所以他要留下一个榜样。这是一件很基本的事情。一个耶稣所做的留下一个榜样，因为他要到神那里去了，以后人他门徒看不见他了。第二个，他做这件事情什么呢？表明他对世间属他的人的一个爱。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成为这个洗脚这个世间的前提。有很多的时候，假如耶稣他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会不会想过，等到有一天，因为耶稣知道他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哎呀，所以麻烦就麻烦在这个地方，我们不知道。那假如我们真这样想，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话，我到底留下一些什么榜样？我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留下给人家怀念，留下给人家憎恨，留下一个这个时代的见证，留下了这个社会的良心，还是留下了什么？啊？我说，耶稣在这边，他要洗脚这个，他到后面讲说，我是你们的夫子，你们说我是你们的主，我尚且这样，所以你们也要这样，有没有？这是个榜样，这是一个榜样。耶稣第一个留下一个榜样，给我们很大的警惕的。我们给我们孩子留下什么榜样？明天、明年我们走了，我们到底真的留下什么样的榜样？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思想的。不然我们读圣经，就只要一句话讲完，就我也不是耶稣就完了嘛，跟我没有关系嘛，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也不是耶稣，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请你不要说不是耶稣哦。我慢慢在读圣经，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有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见证了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所行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的，至少我们要愿意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第一个是耶稣为什么要做洗脚这件事情，他留下一个榜样。第二个，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说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是一个爱的表现。一个是榜样，一个是爱。假如光是有榜样没有爱的话，怎么样呢？是可以是一种表演，有没有？但是假如真正有爱的话，就是一个真实的生活的方式，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给我自己感触蛮深的，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我的反应很快，像打乒乓球一样，人家球一打过来你马上打回去，你打不到就输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别人话一来我马上就要回去的。有一天你们跟我相处，你慢慢会发现，你只要讲过来任何一个道理，我都有一个道理给你讲回去，这是真的。但是我慢慢发现，我讲的只是个道理呢，还是真实的我，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我真是这样想。你慢慢会发现，今天这个世代，就是榜样是一件应该的，对不对？但是这个爱是什么呢？爱是整个外面表现出来那个实际真实的东西。同样的，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一个理由，有没有？讲一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呢，只是应付一种环境里面的需要，可能并不是真实，是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这样？ 谈一个问题会不会这样？耶稣做这件事情，他不是外面做，他真实的爱，真实的爱，因为耶稣知道他要走了。其实我每个人的岁月也不是很多，我们真真实实的得着了主以后，我们有点生命，生命里面有点东西，慢慢我们真真实实的活出来，一定会留下一些榜样的。我常常说，保罗当年建立的教会今天在哪里？以弗所教会在哪里？哥林多教会在哪里？啊，没有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能够想得到，假如主一直不来，50年以后，一百年以后，罗兰岗会变成什么样？谁晓得？但是保罗服侍主的榜样继续的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事情圣经记载，有些事情又没有记载最大的原因。所以耶稣他留下这样一个洗脚的这一件事情是一个榜样，而他这个榜样不是外面的一套做法，而是他因为爱，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给我们看见一件很真实的。假如我们有时想要帮助一个人，假如我们有一天想要接受别人的帮助，这边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洗脚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事情。我今天试着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榜样是什么呢？第一个，耶稣放下他的地位，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的。耶稣放下的，就耶稣是父子嘛，是不是？你是老师，我是学生嘛，应该学生帮老师洗脚，还是老师帮学生洗脚？
学生帮老师。
学生，你这应该是这样子吧，是吧？应该是儿子跟爸爸洗脚，还是爸爸跟儿子洗脚？
小
弟，
看年纪，
对不对？对，小时候爸爸跟儿子洗脚，老来了儿子跟爸爸，这个儿子要跟爸洗脚，是不是？哈，你看他总有一个，什么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他有一个次序，有一个身份，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到底是做官的怎么样？就是这个我们也了解，所以我第一个看这个洗脚，今天给我读的第一个。洗脚是什么呢？洗脚就放下我自己的身段跟地位。假如我们在常常我这样讲了，到底太太听我的还是我听太太的？是我服侍太太，太太服侍我，每一个人观念不一样哦，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上海人说是做先生要服侍太太，所以上海人比较容易一点，服侍太太比较容易一点。北方的这个大男人的呢，中原的呢，那怎么样呢？太太应该怎么样？应该服侍丈夫。所以其实不是谁服侍谁，而是那个应该别人服侍我的，我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地位的。那怎么样呢？耶稣留下个榜样，放下，是吗？放下嘛。其实你知道，当一个人坚持他的坚持他的那一个地位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办法真正的让人感受到你的爱。我再说，一个妈妈老是坚持我是妈妈，孩子感受不到妈妈的爱；一个老师只是坚持我是你的老师，学生没有办法感受到老师的爱，是吗？今天你说我们是真的，我在泰国也不晓得他们接受什么样的一种教导啊，不要是神学院还是自己个性想法里面，有些人常常跟人家讲，跟弟兄怎么样，你知道吗？你是信徒，我是牧师，弟兄姊妹永远不会感受到牧者的爱，是吗？是吗？一件事情一发生了，我是你丈夫，那太太怎么感受到爱呢？我是你太太，我是，就说你看，第一个，我觉得洗脚第一个，把我们自己认为的什么东西，那一个东西放下，就像耶稣说的，你们说我是老师，我是你们的主，有没有？他放下了，他才能够去洗门徒的脚。 所以真正来讲，真正神的心意，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愿意讲应该这两个字。从前我是最会讲应该的，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是吧？我现在已经不太用这两个词了。为什么不用这两个字呢？其实应该是一种，应该不要是一种执着呢，还是我们的一种什么不愿意放下一些什么东西，或者不愿意原谅别人一个什么原因？其实耶稣没有说我是主，你们是什么，所以你们应该怎么样，没有，他就留下一个榜样。我再说，主绝对不是表演。其实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嘛，小孩子到他面前，有人要拦阻他，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想法是，你小孩子怎么可以到大人面前来怎么怎么样，对吧？耶稣怎么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其实在世界上很多，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乃是要服侍的。其实在耶稣的日常的生活里面，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当然有的时候他也会接受，他也会接受，像玛利亚打破这个香膏膏耶稣，他也会接受真心对他人的一些的摆上。但他常常所在意的是耶稣到底为他来到世界上的世人做了些什么，是不是这样？所以不是耶稣只在这个地方洗门徒的脚，其实在他日常生活里面他都是这样的一种的态度，直到最后一个蛮强烈的一个方式，让他的门徒知道说，因为耶稣走了以后啊，谁做他们的主啊？啊，耶稣升天了，他们从前有个夫子，有个主，耶稣升天以后，谁做他们的主啊？啊，我跟你讲，世界上就是这样嘛，一个领袖死了，对不对啊？那个前段时间美国打死了那个第二号这个什么什么人物，有没有？他们马上就要推选一个人来接替，对不对？耶稣走了，谁来接替啊？哎呀，我就在想说，是不是耶稣真有这样一点的意思，就是假如你们中间有哪一个出来也要来接替的话，就要帮其他人洗脚，不是说接了一个位置以后怎么样呢，接了个态度以后怎么样来发号施令，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还会不会有点这样的意思啊？哎，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好好来思想这个。因为耶稣要离世升天了，要回到父那里去了，他第一个他放下他自己的身份。你知道哈，我们在社会上有责任啊，这个身份不太容易放下，真的真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运作的方式跟主不太一样的。哇，你知道我到泰国北部山上去啊，我刚刚去那边没有文化冲突，为什么呢？我只关心他们，爱他们，没有文化冲突，爱里面没有文化冲突的。但是等到我一开始来理事情的时候，就开始有文化冲突了。就开始有文化冲突了。我要理什么事情呢？因为当时我们村子里面他们又没有身份，也不能去外面打工，山坡地收成越来越差，等到我到了那边去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怎么样呢？老百姓收成也不好，没有的吃，哎，不够吃，哎，那怎么办呢？哎呀，我那时候主啊怎么办？哎，主也就有个开启，我说这样好了，我干脆在那边管理经营一个农场，是不是啊？给这些百姓来农场里面做工的时候呢，可以给他们这个给他们工资，然后的话呢，他们一方面来农场做工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可以学一点技术，是不是啊？养猪就可以学养猪技术，种果树可以种果树的技术，以后这个农场成功以后的话怎么样呢？果树可以分给他们去种，猪可以分给他们去养，对不对？那他们生活慢慢可以解决了。对，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哎呀，想得很好，但你知道吗？要把这个农场管理成功，不赔钱，因为你赔钱怎么继续下去啊？啊？那怎么办呢？那就要开始拿一套做事情的方法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哇，那个时候的冲突就大到不得了。 怎么老师的爱也不见了，是不是啊？怎么老师的，你看就开始有文化冲突，因为城市里面人做事的方法跟山上人做事的方法不一样。他们拿心智，我要他按个手印，他说老师你不相信我，我说不是不相信你，我这个作战我要把它留起来对不对？他就给来这一套了。时间到了为什么不来？那迟到的话我要扣薪水，就是一天40块钱泰币哈。你迟到对不对？你迟到，我在那边点名了，迟到我就啊，迟到5分钟。我说你现在可以不做，到了下一个钟头开始你再加进来做，但是呢我一定要扣你钱，我不可能今天给你40块。你看你做事的方法，你立场一拿出来，整个东西怎么样就变。今天我们在社会上做事好像也是变成这样嘛，是不是这样？但是你真正因为爱他们你愿意做这件事情。到最后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啊，你们做一个钟头工还有5块钱啊，一天做8个钟头有40块，你们说老师拿几块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慢慢跟他们讲，希望这件事情是教你们，将来有一天你们也要去面对一些事情，你养猪你也要去管理，要去什么。但是我深深的体会到，有的时候你一个立场一摆出来，要达到这个工作那个目的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会有这种问题出来，是吗？会的，是难的。但是假如这也是个榜样，这也是一份爱的话，你也会无怨无悔的愿意这样去做，是吗？我常常跟他们讲说，这个各位乡亲父老，我不是站在我是老师，我是个农场的厂长，比你们地位高，不是，我是一个服侍大家的心，希望把大家生活上的问题能够有一个解决，我是一个来管理这件事情的人，给你们留下一个榜样，真正爱你们的。哎，我发现这个心好像跟这边讲的是一样的。我们好好思想，其实我们看起来是冲突的，其实不冲突。等到我们一拉下脸，是我是厂长，你是什么，你非要听我的，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就完了，这个时候就完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说耶稣留下的第一个，把他的地位身份放下。第二个，我在这边跟他讲，留下一个什么榜样呢？做最卑微的事，是不是这样？洗脚卑不卑微啊？洗脚是个卑微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社会上大家都要想要去做一些地位高的人做的事，是吗？但有很多人看不见，但是也是必须的比较卑微的事情，我们愿不愿意去做呢？这个宋长老在上次我们还在讲，我说现在永和礼拜堂的传道人还是要洗厕所的，他是还在洗。我说是规定呢还是心甘情愿呢？刚开始当然规定嘛，操练到以后的话规定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才会做。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很心甘情愿的人？他说有。礼拜天早上5点半一定到礼拜堂，从7楼到1楼到地下室的厕所洗了干干净净。哦，你规定了吗？没有规定。他说我规定只有对刚刚开始要全时间服侍主的这些同工，我也给他规定，以后我就没有规定了。当我慢慢去思想的时候，就今天我们有的榜样，今天我们心里面愿意做的那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其实耶稣在这个地方好像留下了这么真实的两个榜样，一个放下他自己的身段地位，第二个他做一件人看来比较卑微，不能说最卑微，比较卑微的事。我觉得这两个思想 跟我们人世间，特别在美国所给我们的教育训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常常有的时候说，我说主啊，我说你到世下，你到这个世界来留下的榜样，到底是叫我们吃亏，叫我们上当，叫我们受辱，受羞辱呢，还是真正为着我们的益处？你们说到底是为什么？啊，假如今天我们信耶稣了，每个人都像耶稣，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一定有人说被恶人骑到头上来了，是不是？是不是？怎么想？怎么想？我觉得这也是我面临到一些年轻人，他说他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要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其实我可以给他们一条爬上宗教位置的一个门槛，因为我很了解的。但另外一个神也不许可要我把耶稣基督生命侍奉的路跟年轻人讲。你们被我讲得很理所当然，我里面讲的会有冲突的，因为我知道讲给这些人听，他将来遭遇到是什么样，他能不能胜得过。现在我稍微有一点点体会。我刚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说我要凭信心，第一个反对的是务长。弟兄，你去泰国传道，你一定要接受教会的供给，你不能够像我一样凭信心，不可以。现在我慢慢有点体会，今天我碰到一些年轻人出来服侍主的，我到底要怎么跟他讲？我只能说这条路是个蒙福的路，走不下去的时候那怎么办？其实耶稣这个榜样留下了，有没有啊？今天我们要不要学习？我们能不能有点体会啊？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要讲人的反应是什么。人的反应好像会给我们一个台阶，就是看你要不要想，还是要坚持。这个是我碰到另外一方面。举例来讲，这个洗脚洗到彼得，有没有？主啊，万万不可以啊！你既然不要，那么我就是不是这样啊？啊，哎，有的时候我们是姿态摆足，有没有？等到人家一给我们台阶，我马上就下台阶，有没有？我看过这样的人的，我看过这样的人的，姿态摆足，反正也想到说，别人也不会要我这样，是不是这样？别人一给他台阶，马上就下，有没有？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已经有点年纪了嘛，在社会上，大家、其实你哎哎、你不要说这个什么传道牧师会，就是社会上的人也会嘛，叫什么叫什么以退为进嘛，是不是？但耶稣不是。第三个，耶稣坚持的是什么呢？耶稣坚持一个，其实真正放下身段，谦卑做件卑微的事。跟接受的人的中间会有一种真正生命的关系。弟兄姊妹，我假如讲我们都在一个教堂里面聚会的，为什么我们没有产生生命的关系？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我也不帮你洗脚，你也不给我洗脚，所以我们没有关系。同意吗？同意吗？我也不想帮你洗脚，我怎么跟你有关系？你要帮我洗脚，我也不给你这个机会。哎，那什么？为什么？耶稣说，假如你不让我洗，我们就没有关系耶。生命的关系从哪里来？生命的关系从哪里来？生命的关系，我对一个人，我愿意放下我的地位，我愿意在人看来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我愿意为他做，是吗？他不愿意让我为他做，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嘛？等到他愿意我为他做的是怎么样，那个关系就有了嘛？是不是这样？大事没有办法了，就是丢了脸也要给人家帮你做，小事呢？耶稣这句话讲得很深刻的，我们今天在北美，大家在一个教堂里面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什么关系？讲来听听看啊，哎，这个洗脚，耶稣说你不让我洗脚，我跟你没有关系，你也跟我没有关系，这什么意思？ 其实愿意服侍人家跟愿意被人家服侍都要学习。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服侍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骄傲。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谦卑的放下身段去服侍人，也是我们的骄傲，是一样的，是吗？是不是这样？是啊。你看看，愿意服侍人是跟人开始有关系的一个开始，愿意接受被人家洗脚是可以建立那个愿意服侍你的人建立关系的一个开始。其实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人跟人之间的疏离，谁也不靠谁，我靠你好像被人家比你差，我接受点什么东西好像就比你弱，是吧？每个人都表示强，是不是啊？强到最后怎么样呢？只要强到最后幸福，这也可以嘛？强到最后是快乐也是可以嘛？强到最后是心里面平安也是很好嘛？结果强到最后怎么样呢？强到最后没有什么，反而关系没有了。那么这个我们还要坚持吗？所以我今天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耶稣讲这句话，我稍微一点点的体会就是这样。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有很多人解释了很多呢，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解释错。对，那个洗好像是洗礼的洗啦，什么得救的洗啦，你过一过。不，我从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况，我们来思想的时候，彼得，我是你的主，我愿意帮你，我愿意这样谦卑的，愿意这样放下这个来洗你的脚，你不愿意。让我跟你洗的时候，是这个关系不能建立的原因。那更何况，我们根本不愿意去跟人家洗脚的时候，哪有什么关系可以建立呢？啊，弟兄姊妹，好好想想哦。你知道吗？我出来服侍主哈，我一个最大的学习就是在这点上面。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出去跟人家在一起，什么吃饭什么，我一定要这个，我一定不给人家请我，我一定要付钱，显得我是这个老板的少爷。这是我一直的个性，在外面他们都了解。我出来服侍主以后，给我一个最大的考验，就是接受人家的什么。我的意思也不是给这个服侍主的人开了一个门，说怎么样怎么样。不，假如你根本是喜欢贪人家便宜的，是不是啊？你要小心。但这是一种自己的个性骄傲，不愿意接受人家什么的，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因为真的，你愿意接受一个真心爱你的人的一个什么的时候，那一个感情，那个关系是有关系的，是吗？有没有？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好像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连丈夫的一点点东西我们都不愿意接受，有的时候我们连妻子的一点点什么东西我们也不愿意要，那怎么办？关系在哪里？关系怎么好啊？怎么好？真的，我们好多啊。耶稣跟彼得什么说？你若不让我洗脚，你就与我无分。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不要讲到什么得救啊不得救，不要讲，这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是个很真实的事呢。我们好好去思想啊，真的好好去思想。有的时候放下一点点自己的这个什么去服侍一个人，有的时候真诚的接受一个这样愿意服侍我们的人，是这是一个这个有关系建立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彼得，他彼得有没有了解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啊？有没有啊？哎，我发现他还没有了解，他来就给他洗脚就好了。不是，连我的头连我的什么都要洗哦。我说彼得没有很了解，我不晓得他要的那个粪是什么粪，我不晓得。我想彼得一定有一个 misunderstanding， 他以为洗多了就好，有没有？同不同意啊？他一定以为是洗多了就好，不但脚洗，手也洗，头也洗，身体通通洗。那这样的话怎么样呢？那样这样关系又更多，有没有？其实也不是，这也不是。其实耶稣说了，耶稣说一件事情的意思，他其实一个人啊，已经洗过澡，脚一洗就干净。这是第四点，耶稣洗脚。第一点放下身段，第二点做一些比较卑微人家不太留意的事，第三个这样的做接纳是可以建立关系的，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是真的，今天一个已经干净的，或者今天一个已经被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因为他的脚还是要常常走路，所以会沾染灰尘，沾染污秽。第四个真正的洗脚，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丁琴，我今天早上今天我来早一点，那比大家早十分钟，我看了以后心里也蛮有同感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什么呢？重要的观点就是洗脚。假如这样讲，假如这十二个门徒啊，假这十二门徒，在最后的晚那个这个最后吃饭的时候，他们进那个地方啊，通通洗过脚，耶稣会帮他们洗脚，你们讲？我相信耶稣在那个地方是这个好像有一个空的一个房子可以借给他们用，就这些门徒啊可以哇进去就进去了，对不对？对，反正不是自己家嘛，是不是？对不对？哦，进去进，耶稣看见他们脚都没有洗过，就像耶稣有一个地方是蛮矛盾的，耶稣进到一个人家里面去，没有人给他预备水，他也没有办法用水来洗脚，那怎么办呢？那就没有办法洗嘛，没有办法洗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洗什么？有一个人看来他是个罪人的一个女人，用她的眼泪在那边哭，帮耶稣洗脚一样的，啊，这件事有记载，所以我相信耶稣看他们，可能那个房子事先也没预备好什么水，主人家只给他们用，这个主人可能也不在那个地方啊，水也没有，对不对？所以门徒们进来时有没有洗脚？都没有洗过脚，所以耶稣要去准备水，准备毛巾来给他们洗脚，有没有？所以一个意思就是说，假如十二个门徒里面啊，有一个人能够想到去准备水给大家洗洗脚，我不晓得耶稣会不会做这个事情啊。我们再来读前面啊，这个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条毛巾，随后把水倒在盆里，那边水也有，盆也有，什么都有，但什么呢？他们都没有洗脚，也没有人想到说是要打水来给人家洗洗脚，是吗？所以耶稣才要做这件事，谁也不愿意做这个卑微事，谁也不愿意放下这个身段去帮人家打水，去洗脚。耶稣在这个时候就真正是出来做这件事。前面一二三我们看了，第四个什么也是很真实的，每个人脚都不是很干净，我不知道有没有味道啊？啊，没有，他们很干，对不对啊？可能有点灰，是不是？等于是脚一敲啊，什么可能不太干净。至少每一个人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没有洗脚，这可以确定的。啊，耶稣帮他们洗。弟兄姊妹，当有一天呢，我们跟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点反省，我们的软弱愿意跟人家有点分享，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没有，就自己也常常在洗脚了嘛，是不是啊？是不是？ 等到我们跟人家在一起，假不都是讲自己的软弱，不如讲自己软弱，表现都是表现自己很那个，一方面是不是？看到别人的老是想去替人家洗脚，那我们的脚谁来洗呢？啊？谁来洗？我觉得洗脚第四个是耶稣讲出的意义，就是说，其实你们洗过，你们已经洗过澡的，你们已经干净了，只要脚一洗就可以。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我们的生活里面难免会有沾染世俗、沾染不洁净的东西，是吗？我们知不自觉？我们觉不觉得？我们觉不觉得那是一种沾染了一些不洁、一些沾染一些世俗啊？以后怎么样呢？我们自己会洗，耶稣就不需要帮我们洗，对不对？是不是？那我们自己不洗？我们看见了，要不要帮弟兄帮姐妹洗一洗？要不要？容不容易啊？帮人家洗脚容不容易啊？放下，我就是放下一点身份啊，做点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还愿意洗脚。等到有一天，特别在美国这个环境，当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姊妹，他沾染世俗已经很久了，他现在已经觉得理所当然了，是不是啊？一直在这样过日子的时候，他很久没有洗脚了，他很久没有留意反省自己这样一种情况了。你说去帮他洗脚容不容易？啊，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愿不愿意？我们愿意去帮人家洗脚，我们会不会明知洗脚以后会有什么结果？啊？不是给他难看吗？我不要别人了，别人没有反应不知道，比如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个一方面是哈、啊、你是耶稣的，你是主，我不给，一方面是哎呀我的脚那么脏，怎么好像变成自己很害羞的样子。弟兄姊妹，的确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人专门写一个如何帮人家洗脚的一种分享，真的我看过人家这样分享的。怎么讲呢？帮人家洗脚呢，水不能太烫，也不能太冰，搓嘛也不能搓得太用力，是不是？我讲很多，讲得很传神的、啊。哎呀，我有时候想想也是，我们老是用开水去烫人家的脚，这个有点过分嘛，是不是？有的时候一天到晚讲一些损的话，用这个冰水帮他去冰脚，对吧？就是说有人讲一些这样的话，哎，我听着还是有点意思的。第四个就是真的不容易，要有爱心，又看到他自己没有洗，又希望能够把他脚上的脏能够洗掉，又希望能够跟他有点关系，是不是啊？哇，你看整个洗脚的这件事情下来，我觉得，哎，假如有一个弟兄愿意跟你帮你洗脚，因为就假如有一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能够这样彼此洗脚，你觉得是一件美事呢，还是一件很无聊没有必要的事？你们说嘛？啊？所以说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洗脚，有没有？假如我是当事人，对不对？我马上帮耶稣洗脚，因为就彼此了嘛，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了嘛。所以耶稣讲你们要彼此洗脚，我说主啊，我也帮你洗脚，是不是这样？今天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因为这一段圣经是真真实实发生的。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怎么讲，我说圣经里面真正有记载的是一件美的，希望今天在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美事。但是我也看过一个很恶心的事，这个人我们也认识，怎么样呢？这又被讲了，讲就讲，反正不讲名字嘛，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呢、啊，他帮人家洗脚，还人家照相，对吧？照了相还登出来。就还是个表演，我刚刚讲了，你假如洗脚是个表演，没有爱，那个意思在哪里？所以让我们读到、看到、体会到耶稣 当时做这件事情没有表演的成分，真正是看到门徒去了要吃饭前脚都还脏兮兮的，是不是啊？他都没有洗脚，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愿意做这件事啊，是这样。所以第四点，真的洗掉一些人自己不在乎自己不留意的那一些沾染世俗的沾染灰尘的，我们愿意有这样，真的吃力不讨好。哎，啊，我讲一下啊，这个，我呢，我大概有几个阶段，我不知道没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看到不对，我就要讲。这个层面不是细脚的层面，是个性的层面，就我不讲，我心里不痛快。到了第二个层面以后呢，那我为什么为了我痛快我才讲呢？第二个层面呢，我为了你好我讲，是不是这样？哎，我为了我痛快我管你啊，我痛快就好，我讲得爽就好，是不是这样？但是以后慢慢信主以后被圣灵光照又怎么样呢？不，我爽，我主要为他的好处我才讲嘛，是不是这样？ OK 啊，要为了他好我要讲。以后就发现为了他好讲，讲给他讲了以后怎么样呢？哇，那个人反应很不好，就他反应不好，我反应也很不好，我是傻瓜，为你好我干嘛那么生气，不讲了。会的，我一段时间真的不讲了，不讲了圣灵也不对，你怎么不讲了？你说你爱他你怎么爱一半，你爱他跟爱自己，你到底爱自己还爱他？你讲啊，我爱他他感谢你，那么还很好吗？怎么你爱他关心跟他讲他还恨你，是吧？是不是这样？何必去讲呢？那不讲也不，那圣灵有时候还是责备我，特别我们是服侍主的人了，对弟兄姊妹，那责备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吧，那么讲了反正是会给他恨，那怎么办呢？为他祷告，反正没讲给他听，还不是的。一段时间又发现祷告这个我祷告只是好像我在神的面前尽了本分啊，在人面前面尽本分，到最后不在乎他对我跟他讲的反应是好还是坏，我慢慢会调整我自己怎么样去跟人家讲的时候，你看多少关呢、啊？一关关有多少关呢、啊？有多少关呢、啊？这是什么？这是个生命慢慢长进的一条路。所以你今天看到一个人，从前还很愿意讲讲，现在不讲了，他生命在长进，你不要去说他，你稍微内行一点，你怎么去鼓励他？弟兄，是你讲人家给人家恨，你现在不讲，你最近没为他祷告啊，对吧？因为你走过这条路嘛，可以去跟他谈谈嘛，是不是啊？哎，你不能因为说人家对你什么，你反而也不关心人家，你少可以为他祷告啊。那么生命可以往前走，一步步可以往前走的嘛，不是吗？等到这里，耶稣做完了这件事情以后，耶稣讲了句话，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为你们，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行。”在讲这句话以前呢，耶稣跟他们讲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他们明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不明白，所以耶稣才要解释。假如他们明白了，耶稣不需要解释，大家一头雾水。他不明白，所以耶稣跟他们解释。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这样想，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事情，耶稣怎么做的，我们不明白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想到说，这的确是我们应该效法的一个榜样，我们就有出路。明白？最怕什么呢？看到耶稣做的，不但不是个榜样，想了个半天， 这样做不行，不行，我会吃亏，这样不行，这样这样我做了，我会给人家觉得我很笨，那就是这样。不明白没有关系，其实耶稣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今天的生命也没有做得到，不明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看到主这样做，他为什么这样行呢？哦，原来是给我留下一个榜样，让我们愿意往前这样行。往前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力所不能的地方，有没有力所不能的地方？那我们又想起耶稣的话的应许，什么应许呢？他要来救我，是不是？他来爱我，他来救我。所以呢，我力有不能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可以救我，耶稣可以把我这样一种软弱做不到的情况里面拯救出来。我们就跟主要嘛，跟主求嘛，是不是这样？好，下面上次有一个弟兄他也问我的，就是在前面说你们都干净，但是不都干净，里面还有一个不干净，有没有？是不是啊？现在的问题是，耶稣知不知道犹大不干净？知不知道？知道。哎，那为什么还要呼召他做门徒？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耶稣知不知道犹大不干净？知道。知不知道犹大会卖他？知道。那么耶稣为什么还要，为什么耶稣还要呼召犹大？这是最早，为什么要呼召犹大？为什么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知道的那时候开始，耶稣没有对付他，为什么？啊，还要帮他洗脚，为什么？有没有帮犹大洗脚？有。外面的脏容易洗得掉，里面的脏他不要，你就洗不掉。所以耶稣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因为里面还有个犹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耶稣为什么一开始知道犹大会卖他，还要呼召犹大做门徒？第二个，为什么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耶稣不马上对付犹大？假如我们真正能够知道主的心的话，我们对于我们今天在教堂里面遇到一些我们觉得他不干净的人，我们就不会这么 faster。 你同意吗？第一个，因为我们大家总觉得门徒够资格了，是不是啊？舍了网，撇了船，别了父母来跟随耶稣，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看坐在高高税关上面的马太，是不是啊？跟随了做门徒，是不是啊？啊、嗯！圣经明明记，犹大贪财卖，会卖主的，会卖主求荣，对吧？这这样的，耶稣也呼召他做门徒，有没有？第一个给我的就是，你不要以为是什么传道人什么什么，里面也有像犹大一样的，有没有？主早就做这样的事了吗？是不是？哎，你碰到有一，假如你碰到个牧师传道是卖主求荣的，求自己利益的，你会怎么样？圣经里本来早就记了嘛，你有什么好，什么好像大出意外那个样子，不需要吗？这个很平常吗？有的吗？因为耶稣也给这样的人机会，让他一直在基督教界里面，一直在圣经的里面，一直有机会跟着主去看，耶稣也愿意改变得出这样的人。犹大愿意，像犹大有这样的软弱，他愿意悔改，耶稣照样救他嘛。彼得也有这样的软弱嘛，所以耶稣能够改变他嘛，不是吗？哦，这第一个，给我们看见，你今天不要以为什么什么什么，哦，是门徒又怎么样？犹大嘛，会有的，所以你我们千万心里面记得哦。你不要看到一个什么这个牧师不对了，传道不对了，你就软弱了半天。你想想哦，他是犹大，主给他机会，你心里稍微好过点嘛。世上也是这样嘞。第二个，为什么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了？饼沾沾油，他要出去就要去把耶稣卖了，换30两银子。耶稣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把他关起来，不对付他？为什么？因为耶稣还希望给他机会悔改。我觉得这个心，耶稣的这个心，他说我来到世界不是要定你们的罪， 乃是要救你们，救我们。我觉得这句话耶稣讲的在犹大的身上最完全。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大还没有死以前，犹大都有机会可以回头，可以悔改。哎，我们愿不愿意给人有这，就一个人对待我们不好，错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啊？洗脚洗脚洗脚洗脚洗脚，洗到犹大知道他要卖耶稣还要帮他洗，有没有？哇，这个我还有听过一个，也给我感触很深的，因为我的个性真的是比较那个，我觉得在有些人看见里面，你知道这个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有没有啊？抬约柜的祭司站在水里面以后怎么样呢？这个约旦河水不是分开了吗？有没有？他们就可以走干地了嘛？是不是？是吧？结果有一个传道人，我觉得他讲的就他是有经历的。他怎么说呢？他你知道这些百姓会不会得罪那些祭司立位人？会不会啊？会的。他说，假如一个祭司跟立位人抬着神的约柜站在水里面，以色列当中一个骂他、得罪他，从他面前走过，他说是我的话，恨不得把约柜放下来，就是把他淹死这样。但他说他还是照样抬着，让他可以走干地过去。我再说，耶稣做个榜样，我们不一定做得到，但是这条路我们愿意，我们可以靠得住往前走，会有我们人头脑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我们现在都还只是在过程的里面，我们现在只在一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相不相信？我们按，假如我们真的相信了，我们就是给人家害死了，像耶稣被犹大害死了，父神可以叫他复活，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是给你，我给你机会，就算你让我损失了多少，有一天神还要赏给我的。我们向着神要，因为这是耶稣的榜样。假如耶稣说，我表演给你们看，让你们知道我很了不起，是不是？这是一种，不，我留下榜样，你们也要这样做，那一定对我们有益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好好思想，我们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还有没有给什么人没有悔改机会？我讲个见证，我现在真的给他机会，就说这人在外面，你知道我在基督教界会有一点点这样的遭遇是跟他有关的。我刚从瓦邦下来的时候，你知道有些人呢，哎，结果后来人就来问我说，某某某说，我说叫他来，他当了我的面再讲这个话，我就揍他，揍到他打伤他，让他去法院告我，到法院告法官，你为什么打他？因为他这样讲，我叫他拿出证据来，不然我就告他诬告，是吧？是不是这样？这是很严重的事。等到有一天他在泰国北部风雨有很多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打电话给我，他王老师，你要相信我讲的，我没有做这些事。我说你从前对待我的，我不会拿这次机会来报复，我希望你能够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实力，就好好悔改。因为他知道别人讲话威力不大，我王某人一开口威力还是大的。我就想到什么呢？我就想到说，主给任何一个人都有悔改的机会，我不能用他对待我的方法来对待他。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所以等到第二次有人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就很坦然。为什么呢？因为连那个源头我都都原谅了嘛，是不是啊？那下面的那更就容易了，是不是？求主施恩。其实洗脚的里面还包括一个要替那个要害你的人洗脚，第五点，你要不要？啊，要不要？做前面的那些事都是很那个，第五点分享的最后，要为那个耶稣明明知道他不干净，再怎么洗他也不干净，但是还要替他洗，给他最后的机会可以回头。假如这个人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这种事情你也不会那么的难过。那个人就是跟你最亲近的人，耶稣连把钱囊都给他管的那个人。有很多时候讲起来很奇怪，跟我们感情越不怎么样的人越容易原谅他，跟我们感情越好的人越不会原谅，你怪不怪？什么道理嘛？讲给我听嘛！啊，其实在最心里面的那一点主知道，不管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所以主说我给你们做榜样，希望你们也能够像我一样的照样的做。我不晓得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不想到他怎么说，他说第十七节，对不起第十六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知道不会有福，去行才会有福。这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知道圣经得不做福的原因，因为他只知道没去做，是吗？是不是这样？我可以讲，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比我们在泰国北部的基督徒懂圣经懂了不知道十倍多少倍。但是我发现泰国北部有一些真正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他有福，为什么呢？他去行，他听见了一点他就去行。而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办法得着神从天上来的福气？我们常常得着的是从地上来的福气，因为我们相信地上的福气对我们有好处，所以我们听到些什么东西我们就照着去做，有没有？假如你听到个节税的方法，你会不会只是听到了我知道了，是吧？那你也报税报按照这个方法去报，会不会？不会嘛，连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嘛，你好好去思想嘛，怎么会碰到属灵的事情的只要知道就可以了哦。你们知道这是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他说接下来又说了，我这话不是只说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拣选谁，耶稣也知道有些人不会照着去行的。但是呢，我们的主还是说给他听，有没有？啊，很有意思的。所以慢慢去思想主的话，你们现在不知道，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能够知道。这样一个洗脚的榜样，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我们面前，再重复一下：第一个，洗脚的榜样对我来讲，第一个放下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今天有很多人呢，做什么事情依仗着自己，我有这个地位，哇，我就能够做，有没有？你没有这个地位，能够做什么？洗脚不需要有地位的人都可以做的，有没有？这才不会出事情啊！今天我讲啊，今天这个人一多，谁来做决定？谁来做决定啊？一定要那个有那个地位的人才可以做决定，对不对？是吧？但是你说你看到礼拜堂哪里有脏，你去擦擦洗洗，需要谁决定吗？需不需要？不需要。 所以这个就不会有这个不会权力斗争，这个不会惹麻烦。你看到阿姨上去做，不需要你同意吗？钱要怎么用，你可以决定吗？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请谁来给他薪水，你可以决定吗？不可以啊。那么谁能决定啊？假如大家都要想可以决定这样的事情的话，那非要斗了嘛，是不是这样？你看洗脚放下身份，你去做一件事情没有什么争议，你看就去做就好了嘛，是不是这样？ OK 啊。第二个，放下我们的身份，这是第一个，才能够让我们去做有需要卑微的事，是不是这样？需要卑微的事。第三个，我跟刚才跟他讲的，其实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身份，帮人家有洗脚，或者接受别人帮我们的洗脚，是建立真正有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四个，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不常洗脚，脚又脏了，是不是这样？我们要不要接受别人帮我们洗脚？我们愿不愿意被别人来洗脚？第四点，第五点，我们要帮一个会害我们的人洗脚，你愿意吗？耶稣所做的，他做完了这件事情，门徒看了不明白，不明白耶稣把他为什么这样做，也跟门徒讲了，但是门徒会不会做呢？好像还留下了一个空间，还不知道，所以耶稣才说，你们知道了，若是去行才会有福。好，耶稣做了这件事情，也说明了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如此去行。我们愿意如此去行的，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有一天真的前前辈辈的像我们的主一样，这样的帮门徒洗脚。我相信一群神的儿女能够这样彼此洗脚生活在一起，这是世界上少有的，真的是世界上少有的，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图画。只是最后一节要把我这个最后一节要把前面这个洗脚的把它来做个归纳的时候，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就差我的。其实接待，假如接待一个人，是放下自己的一切，像洗脚一样这样去接待一个人的时候，这是不是？就一个人被主，假如主差遣我们去洗脚的话，我们愿不愿意？主差遣一个人帮我洗脚，我还在接待他。假如接待他，就接待主。哎，哦，所以你看，第二十节让我们一点思想：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有没有？受差遣的人不能高过差他的人，有没有？耶稣在这边的吩咐就：你们也要彼此洗脚。谁接待我所差的人，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是不是这样哈？真的求主怜悯。慢慢我们思想，有的时候我们无意当中在帮人家洗脚的时候，我们是接待了我们的主。那一个属天的福气，那个属天的福分，就真真实实的临到我们了。求主施恩。我想我一点点这样的分享，摆在大家的面前。我是一个爱给人家洗脚，却是不懂得如何帮人家洗脚的人。有些人是不喜欢跟人家洗脚，所以从来没有想要怎么样去帮人家洗脚。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喜欢别人帮他洗脚，根本就不发生神所要我们发生的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在你面前真的愿意说，在我们的中间彼此洗脚这件事情，不是出于我们的个性，不是出于我们个性里面的喜欢， 或者是不喜欢。主要我们看见你留下这样一个榜样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是你要离世归父，你要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到底，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主啊，就求主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有思想，主要让我们乐意给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帮我洗脚，主要我们也乐意谦谦卑卑的帮需要的弟兄姊妹洗脚，主要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在随你自己的大家庭里面，我们真真实实的有关有份，彼此切实的相爱。主，我相信今天你把这样的话摆在我们中间并不突然，让我们说的听的真的同被一个圣灵感动的时候，主，我们的心里真是欢喜乐意的接受弟兄姊妹为我洗脚，我们也甘心乐意的愿意帮需要的弟兄姊妹洗脚，好让我们在行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蒙福，好了，我们真彼此这样切实相爱的时候，我们就接待的主在我们的中间。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